我们配件应该有可能超过100项以上了。
你官网上面放的还不是全部的？
其实事实上我们每个月都会推出新品，我们现在其实来不及去发表，就是说。
欢迎回到时间管家，我是大众破晓，在我身旁是解救人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凯莉。嗨，
又来。
今天外出很开心啊。
对啊，好久没有出外景了。今天来这个真的是我的好朋友这边呢，
感
觉我觉得你们一定会变成好朋友，你知道吗？
我首先先帮他代言一下好了。
先帮他代言一下是
不是。我真的之前有一个台湾的品牌的背包，我有帮他洗。我有帮他
哦，我知道，对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我有看到，我有看到。
那好久以前了。
可是我今天要讲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这个，我觉得我也蛮佩服他的，就是一个国内专业军事背包的一个品牌 ，Background。那我们今天来拜访他的这个执行长，
执行长
James，Hello，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嗨
，OK， 我现在讲一下，我真的是从 James 在做3C 配件的时候认识他。然后没想到这短短几年，
那也缺太大了吧？三 C 配件
不是你知道吗？这还是让 James 自己来讲，早些年三 C 配件是不是真的是对不对？很好做，很早些年啦，很早些年，因为你做三 C 配件很久了嘛。
应该这样说嘛，就是说本身之前是从这种三 C 通路出来，所以说创业来讲的话，就也不能说因缘际会，就是说有一些资源啊，那当然一开始其实是真的，一开始本身就想要切入包包，但是因为一些就是市场的需求，然后才开始做这个三 C 配件。那大概差不多是在12年前吧。
我靠，真的是超久的。
对，没错。
你是从那个什么你应该是有搭到13年前，12才13年前你做三 C 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大概差不多12年前嘛，那12年前一开始就是切入这个应该算是 iPad 跟 iPhone 那个智慧型手机崛起的时候，
刚好是搭到那个 iPhone 3S 那个时间，差不多
可能再过一点吧，就iPad 我记得是 iPad Air 的那个时候，
第一代的时候，
第一代或第一代还第二代，我已经忘了，因为十几年前。对，
他这样是不是跟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 YouTuber 大概创业的时间差不多啊？做三 C 的，
哦，
看像那个，
你应该也是可能有接触那位，对不对？他是做三 C 通路的，但是 James 是做自己的产品
哦。
对，
okay、
你讲那个是做三 C 通路，
对对对对
对对对，他们搞不好，对不对 ？James 早期也是通路出来的啊。
对啊，我以前早期是从那个通路出来的，也是在做通路规划。对，
好了，这个前言往事，我们等一下再慢慢聊。先聊一下你现在这个品牌，因为我觉得很厉害的一件事是，就是因为军事这种战术背包，现在 Background 其实就之前有一个转型期嘛。我看这几年来，你已经把就是战术背包，就是国内如果搜寻战术背包品牌的话，其实大概前面搜寻跳，在网络上面搜寻跳的话，几乎都会出现 Background。我觉得是蛮好奇，就是你怎么把一个战术背包这样子感觉啦，以前会觉得好像这应该是比如说是军事迷啊，或者是说特定就是喜爱这类军事背包的这个用户才会购买的一项产品，可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感觉你做的蛮生活化，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就是周遭啊，有时候在捷运也会看到你们家的产品，我就觉得，这是太厉害了吧！这种产品，而且一颗这样战术背包其实也不便宜，我看国外有些，那因为它也算蛮精品，都要上万这样子，一颗可能就要上万这样。哦，这么高档的一个战术背包，怎么把它走出一般这样子？好像生活居家旅行在使用的背包，现在怎么可以做到这么厉害？
其实你讲到一个重点，其实我们真的是 CP 值很高。
其实这样讲，我看你的价格也是没有很便宜。
但是我老实说，对比国外的话，他们家价格算是平价的。
你对战术背包有研究吗？
外国人很爱背这种背包啊。
因为 Kelly 也算是背包客啦，背包客应该也蛮喜欢背这种包，对不对？
就背包客喜欢的包是偏实用型的包，那他们家就是很多， 就其实你出去外面大部分在国外旅行或什么，老外很常背那种像他们这种大背包啊，就是也不是叫大背包，就是它是多功能型的，
就是它是机能型的，
机能型的，
因为它
对对 对, 對、
我觉得就第一个就是这个背包它的沉重一定要，
但是我觉得它很厉害的就是说这股风气其实如果它以它刚刚开头节目讲的它可能十年前十几年前就创意，但这个风潮其实那时候台湾或者是整个亚洲区好像还没有那么流行对不对？
对，应该说，其实我们做钻石物背包这个产品来讲，大概是差不多四五年前左右。
哦，
那也算蛮早，因为在你之前，其实这个包好像蛮冷门的，我觉得。
应该说他们是偏重于一些可能军警啊，或生存游戏的一些族群。对，所以说，比较少人知道。那
比较小众一点，
对，比较小众。但是我一开始会去接触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些外销订单而去接触到的。就是单纯是代工的一个，应该也不能说代工，就是设计开发的一个美国的案子。那种客制案子就是蛮神奇的啦，就是其实。弄了大概差不多快要一年才完成。那后来比较熟的时候才发现说啊，那真的是一个可能用在军事上面的一个算军火商吗？还是什么？反正
走私的
是他一开始跟你要求很多，但是并没有讲说用途。后来你才发觉他真的是要开一颗军规的包，是这样吗？
对，就是一开始我们其实一开始是做外销，那。后来他怎么找上我们？其实我们说实在，我们真的不知道。对，但是他就是要求蛮多的，然后应该说不计代价去要我们达到他的要求。那我们做到一度是不想做了，因为没有人这样搞的，因为这样子搞下去真的是
成本太高，
成本太高。但是我们说，那这个要开模。他说好开模，我说开模要三四十万一个模具，他说好我付啊。好，那另外那什么，我们用到那种很好的插扣，也是像一些专业登山品牌的一些插扣，拿来使用这样子。然后他说不行，这个公差太大。那我说
公差太大，我很好奇，就是这种插扣啊，它强度够或什么？公差为什么要那么要求啊？
对，我们一开始也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东西如果还达不到要求的话，那我们真的是满脸问号，然后说好，那你要到什么程度？反正就是开模嘛，开模可以解决到掉你要的，那也是一样，也是又一个三四十万。然后我们当时觉得他不会答应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给我们的数量大概才
单量不够，
对，我们觉得这样一换算下来根本是不划
算，
太不划算，
这开发的制作后的那个单价成本太高。
对，我们以这个商业角度来讲的话，
你想劝退他，
你其实是担心你的客人，你想说靠，你这一颗这样开下去，你要卖给谁？
对，因为
卖给鬼吗？
因为我们会想说，你这样子摊下来，2000 piece 跟一个模具费，而且不止一个模具费。你一个背包你要卖到多少钱？没有人会跟你买单的啦。对，那通常
殊不知人家是军火商，没有在给的钱。
当然一开始不知道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可能很多客人我们遇到蛮多，就是说啊，什么都可以，什么都，但是真的要付钱的时候就，
什么都不可以、
啊。看到那个明细以后啊，这么贵哦，
就说了。那后来确定说他真的要付钱，然后。因为这种战术背包的东西其实插扣很多，那后来我们开始觉得可以做，或觉得它背后一定是一个可能军火商或什么之类的，
反正他真的是没有在 care 的。
对对，是因为他说就是从插扣开始，他说公差太大，发出的声响太高，我们心里想说什么什么、怎么会有声响？就是他插扣起来会有一点间隙，然后。那种战术背包大概都会有七八个插扣。那他说我们一次出去可能一二十个人，那当一二十个人 一起发出声响，那就非常可观，
可能真的会暴露那个部队的位置。
对，他就说很危险，他是说用危险，对。
Oh, okay.
那我们会觉得这会有什么危险？对，那到最后，反正最后，
你意思是说扣进去那个声音？
就是说他们在奔跑的时候，他公差会摩擦，
他也不能有那个
没有卡很紧，
零组件在那边锵锵锵锵锵那种声音。
对对，他们觉得会咔咔咔咔那种声音会暴露行踪。对，那后来我们就反正千辛万苦做完第一批之后就结束，然后隔了差不多半年，我们常常会去香港看展览嘛，然后他们联络我说，哎，他们要到亚洲来。然后又问我们有没有要去，那我们本来就有要去，就在香港就约时间跟他们碰面这样子，然后就看起来就是一个美国中年大叔，有点胖胖的这样子，看起来也就一般商人，
对，
然后回去展期结束之后，大概差不多两个月时间，又再发 email 过来说，之前我们提供的布料就不提供了，我们要跟上次的一模一样。但是布料你就是用一般的尼龙布料，还是就是他指定的，外面可以买得到。
嗯，
对。然后他就说我们要在十月中的时候最慢要拿到，他们十一月十一号要用。
嗯哼，
我心里想，哎，美国你知道双十一是不是？
送礼送礼。
对。然后后来跟我们说没有，那个时间一定我们要送达，因为十一月十一号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啊，就是美国有两个军人节，一个是九月三号，我们台湾也是一样。那另外一个是十一月十一号是退伍军人节。那他那个退伍军人节是全国性的这个大的节日，是会放假的哦，不是像我们台湾有一些节日啊很重要，但是他没有放假，但是他是全国性会放假的一个节日。
嗯，
那后来他的数量就比较多，他要送给他们的退伍的军人。
嗯，
那一开始就是因为这样慢慢接触才会知道说，欸，其实这个背包其实是很实用的，因为在战场你一定得实用嘛。对，
因为你被雕过这样子开发，你就知道这种东西真的是有它困难的地方。
对，
但是好，那这是开发的缘由，但你后来怎么会把它想到推入一般这种市场，可能是民用啊，或者是说休闲旅游用这种市场，我觉得这是蛮神奇的，怎么推的、啊？
对，就是因为你接触久，你会知道说这东西真的是很方便、很实用的一个东西。
对，
那但是有一些东西其实事实上是不是太适合运用在民间的，就是说它如果是正规的话，
因为正规的那个战术背包，比如说，哎，欸，是不是战术背包才有配那种什么 Moly 系统？
不是，它 Moly 系统它是一个模组化的一个概念，其实也是它方便的地方。只是说有一些材质，它可能会太重，或者是说，它的一个
稍等 ，Moly 系统是什么？我来帮大家问一下。对不起啊，我们这个大外行。
Moly 系统其实它就是一个模组化的一个设计，就是说它的，让你可以去加挂一些配件、小包，或者是以前是战场上可以使用到，可能挂一些什么弹夹啦，然后一放一些什么急救包，
就有点类似扩充功能，是吗？
对对，扩充快拆的一个功能。
它的那个英文翻译过来的原名应该是什么？模组化轻量装备负载系统，这样。
对对对，
有点绕口。哎，欸，可是我觉得这种好像有负载有。符合这种系统的那种背包，就我们会看到，就以前新闻画面，比如什么科威特战争啊，那美军背的那种包都长那样子。
嗯，
对，啊，
对。
或者你上 Background 官网看那个包，就是长那种军事战术背包那种样子。
对，其实它那个是有一个算是规范，就是说它的几英寸，然后几针在多少的范围之内几针，它会影响到它的那个强度。它其实是有规范，像蛮多运动品牌也会出类似，但是它是装饰用的，它的那个针线其实它没有照着正式的方式去做，它
就
是一个好看
的
样子，
强度可能就会差很。而且我觉得，就讲到轻量化，像这一颗，我们现在在刚好办公室看到这一颗，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包啊，就是看起来，因为战术包它 因为是机能性嘛，其实你看很多这种应该说口袋还是这种扩充，会感觉好像看起来很重很重。
对，
我说外观看起来很重，可是拿起来其实还蛮轻的，这到底是怎么做到？就是轻量化的部分是怎么做到？它的强度又要够，然后还要能够可能。重量负载又没有那么重，
对，因为很多军事化它在用的时候，它为了要去达到它的一个强度，它就是一直堆叠上去，堆叠上去的话，其实就是重量会变重。那我们一开始觉得说很多东西好用，但是你总不可能每天背一个很重的背包，其实这样是不舒适，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去设计说，如何把它变成是一个军规民用。
哦，对，你讲这个我想到，我后来看你们的那个，就是你后来开发很多，我记得早期你好像还没开发那么多配件，我后来现在看你开发的那个配件组合，我真的觉得哇，琳琅满目，好夸张哦。什么比如说现在疫情嘛，你有开发了一种就是算是那个杀菌用的那一种组合的那种袋子。
嗯，
挂袋嘛，
对，
或者说外出旅游有那个水壶袋之类的，然后有小的那种战术背包也可以挂在上面，我觉得这个蛮方便。
嗯，对，其实我们对对我们的使用者其实还有我们队内其实都有一句这个我们自己在说，就是集结真实需求而生。
哦，对，还有像这种战术背包，如果说就算是要拿来，因为我觉得其实蛮多工程师也会蛮喜欢，我记得我以前在做工程师的时候也很喜欢这种，因为工程师会带一大堆有的没有的给机嘛，有的时候像可能出去检测要带一些什么设备或者是行动电源，要很多这种口袋装会比较方便，那可能还需要 notebook， 我看你有开发就是外挂那种notebook 的内垫，就是如果换的话，这其实就会变成是有点像是办公室的公事包之类的，也可以这样子去做替换嘛，对不对？
嗯，对，其实我们家在台湾，应该算是这种生活的配件，或旅游的配件，其实应该算是最完整的一家背包公司吧。就是说，我们在社群上面有很多的使用者，他会告诉我们他们需要什么，然后我们会去开发。那不管是上班要用，或者是旅游要用，或者是任何时刻他有这个需求，其实我们都会想办法把它开发出来。那共通性是我们所有的包几乎80%左右都可以去共用，
就是那些因为都是模组化，它都是可以挂接上去
的。对，也就是说其实他可能买了我们不同的背包，但是他的配件其实是都可以去共用在这个他的包包上面，不会说啊我用 A 这个包包只能用 A 的配件，其实是都相通的。对，
嗯，对啊，我觉得这样就感觉就是方便蛮多的，而且搭配性的变化也蛮多。像我觉得那个像你那个战术小包啊，我就看有的可能是旅游的部落客吧，有用你们的这个包这样子。那可能出去玩的时候会带稍微多的东西嘛，那他到了饭店以后可能就可以换下来，然后出去逛街的时候就是要带那个战术小包拆下来用。我觉得这样子搭配起来，觉得实用性其实还真的好像蛮方便的。
嗯，对，其实这个是蛮就是大家都蛮用这个方式来去做一个聪明的使用啦，我只能这样解，就是说它符合一般使用的情境。对，它不会说你今天到一个场合是不需要带那么大的背包，你还要背着一个比较重的背包这样子。对，
不过讲到这种开发配件啊，因为我看你短短这几年，那你们那个配件大概有十来样了吧，还有很多客制化的这种标签标章吧，算是。
我们配件应该有可能超过100项以上了。
你官网上面放的还不是全部的。
其实事实上我们每个月都会推出新品，我们现在其实来不及去发表，就是说
网站来不及上。
对，因为你也知道我们要拍照啊，要做一些什么，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其实都已经做好，那就是必须要 所有东西都 ready 好才能出来嘛。对，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新品都已经设计好了，那我们就是一项一项的推出这样子。对，
你开发的速度这么快，是不是跟你之前做三星配件有关？
没有没有没有，很慢很慢，非常
慢。
我必须要强调，所以我讲很多次。对，
哪里很慢？我靠，才几年就升一百多项配件？
不是，其实啊，我们家很值得去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是用正规的方式去开发商品。对，
什么意思？这个话中有话，
对，
所以
来来讲一下，
是很多是不正规、
对，这个蛮有兴趣的。
对，
展开聊聊，展开聊聊。
其实正，因为我本身自己是学设计的，所以说，
okay.
加上有一些这个做产品的经验，齁，那对于代工啊或什么之类，其实有蛮多工作的时候是需要去涉入其中的。那发现说正规的方法就是说，你今天要从可能需求面啊，或者是说材料啊、设计啊，还有一些打样甚至测试。但是现在的做商品的或品牌或是任何一个做一个民生用品，好，我们举例民生用品来，其实很多环节会去省略掉，就可能跳过几个需要花时间、花钱、花精力的地方，直接就去到生产那个环节，但是可能会造成是一些问题产生。对，那我们就是用正规的方式去做，所以说其实一个产品其实都拉得非常的长。就是说我们很多专案其实是同时开启，但是时间会拉得很长。对，那很多人会觉得说，欸，我们东西反而出得慢，很多消费者就说，啊，你们东西怎么只有这一些这样子。
跟你建议了，然后你说好，我们要开发，
对，
半年还没出现。
对，
到底是，
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太很快推出一个东西，其实会出问题。尤其是我们再去标榜说我们东西是很实用、很耐用的一个商品跟设计，其实要考虑的是蛮多的。对，
不过你真的讲，如果照正规的开发流程，包含设计，然后打样出来，然后还要测试那些搞下来，一个专案应该靠没有个半年八个月。应该也很难哦。
对，
如果你中间不跳过一些东西的话，
对，一定会超过大概七八个月以上，
差不多哦。
对，那当然快有快的方式，只是对于我们这个产品来讲的话，比较不适合。对我们自己的品牌来讲的话啦，对，因为我们之前也帮一些品牌商去做开发，那曾经有一些经验，就是我们觉得那个不应该跳过，但是他们可能发表日在即啊，对，
没办法，一定要在那个时间出现的。
对，就是我们就逼他签那个，说这件事情是他同意的，就真的会出问题，就确实是出问题，所以我们会知道，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对，
okay.
所以听起来其实像因为你们也帮蛮多，可能就是代工，
对，
那透过这些经验，你知道哪一些步骤其实是非常重要、省略不得的。
是的，
就是比方我随便举例啊，我不知道，比方说负重测试好了，那个肩带负重的测试，或者是车怎么样的车法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你透过这一些经验，看那些品牌可能他们曾经碰过的问题，当你在做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一些的环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不是？
对。其实实际上的运用我们都会问得很仔细，或者是说其实有时候设计图是这样子，可能很看起来是很美好，实际打样出来可能又不是那个样子，那即便打样可能来回个四五次之后，实际你去进行测试的时候又发现哪个地方又有环节，可能又要再来个好几次，对，那到最后可能因为我们还是在属于刚萌芽的一个品牌，要去用一些比较好的材料的时候，其实也会面临问题。就是说可能用一些国际大品牌在用的一些布料好了，可能就是没有人会想要理我们。对，因为他会
为什么量太少，
除了量太少之外，他会把你排到最后面。
对啊，
因为 可能他们在一开始连谈都不想跟你谈，对，那我们就得去想尽办法，可能透过关系是产业界里面的一些朋友去跟他说，我是谁谁谁介绍的什么什么。那当然我们又要求是可能跟品牌上一样的一个要求，甚至多过于他的时候，其实
他嫌你麻烦。
不要说嫌我麻烦，就觉得这是来乱的吗？
就像你之前接那个包军事包的案子，
差不多意思，差不多
意思。你跟我要求这么多干什么？
对，就是那，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得想办法去做那什么一些什么美国杜邦的材料啊，然后或者是德国的一些零组件配件啊，或者是一些韩国的布料啊。
你要不要讲讲你现在最新的这一颗包用了什么特殊的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广泛在用的还是杜邦的材料，美国杜邦的材料
是那个布料防泼水的部分。
对，就是一般军规的布料会用 Cordura， 就是美国杜邦的一个材料。
对，
那它是大部分它是有经由台湾去生产的，所以台湾的纺织业非常的强。
对，
所以说它虽然是美国，但是它是台湾去生产。那就是因为它是很出名的一块布料，所以说坊间也蛮多是假的。
哦，已经就是已经出名到有仿品这样。
对，非常多的仿品。那当然说， okay. 我们自己在业内，我们会知道说什么样的状况是真的，或什么样是假的。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说我们三四年，我们也是开始在追求这个时候，为了要去达到说这个绝对是要是真的。所以我们才会那么辛苦去到源头，人家不想理我们的原因也是这样。
对，你好像第一颗包就是做那种冲浪啊，渡溪那种防泼水的嘛。
应该说我们家两个大的主轴，一个就是军规的一个背包，另外一个就是户外全防水的背包，分这两个大类。对。
全防水，
对，
哦，那颗是可以做到全防水，就是真的是溯溪什么都可以用，
对，对，就是户外、okay. 玩水啊，或漂流啊等等，就是会做到全防水。
哦 ，OK， 所以是这些材料上面也是蛮取得，也不是那么容易，
下了蛮多功夫。
对，就是说你要去那个布料市场买，一定都有，很简单。但是你没有办法确定的事情是，它是不是真的？
对，这就是如果我站在消费者立场，我怎么知道他跟我说这是杜邦的？
对。
那我怎么知道杜邦他们有一定的认证吗？还是就比方说 Gore-Tex， 我可以看那个牌？
对，没错。
它会有那种标签，
有可能也是假，但至少如果我去户外用品专卖店的话，可能这个这真的几率会高一点。但是像背包这种，比较少像是那种户外用品专门店，大部分都是各个品牌在销售或者是在平台上贩售嘛。那当他跟我说他是杜邦的，我也没有办法透过什么样的
就是我说的，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品牌商业啊，或者是做背包的，
对，
他可能自己都被骗。
你说他从源头他拿到的料就不是真货，
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那是假的。
Okay.
对，那我们也开始思考说，那真的只能靠供应商的一个人品吗？就是、
这测试不出来。我是说仿品也是有这样子的，比如说防护力啊、泼水啊什么之类的。
应该说他们有一些专利在，然后当然也有像一些吊牌或者是标签，就像 Gore-Tex 一样，它会有一些原厂发的标签，但是重点是，这些反而也会附这些吊牌。
靠呀，那怎么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
对，所以我刚刚讲到说，为什么我们会很辛苦的原因，就是我们要确定这一块，因为我们 Big Run 一开始就已经打定主意是要做全球的市场，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只好说走到源头去。源头就不会有问题，对。那但是走到源头，人家就是会觉得说，你去找我的那个分销
商，
对。但是我因为我们从事这个行业， 有点久，就是我们我爸爸上一辈他其实也是在做包包的，所以说他很清楚，同样一个分销商，他是正规的分销商，但是他也会去卖一些假的。
他是黑店还白店？
我靠！
对，就是挂，也不能说挂羊头卖狗肉啦，
业界秘辛。
对，就是说，他有分两种价钱这样子哦。那你说，这是不是都是同样的东西？哦，那
副厂，副厂，富邦副厂，
对，
台厂配件是不是？
对。
OK，
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会。会造成未来可能四五年之后才会出现的问题。嗯，对，所以我们就找到源头。那找到源头，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他不会想要理我们。嗯，那但是我们就是会想尽办法去希望他跟我们合作。嗯、对，那确保这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对，
了解。不过可能也是，你看从你说从上一辈开始做，那哦，那应该有三十几年了。三四十年有了吧？
应该
有那么久，
应该有，应该有，因为早期是我爸妈他们是在做在台湾开工厂
，OK，
对，
了解。
但是后来都移到大陆去了，那产业外移。那就像刚刚在讲说，一开始没有，会去做三 C 配件，其实中间可能有一些。因缘际会，后来才四五年前才开始做背包，有一个技术顾问在就对了。所以我们做背包会虽然只有四五年做品牌，但是会蛮有自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技术顾问在，所以
了解，
所以会非常专业，知道说这些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对，欸、
所以其实真的要做的品牌，
你才做四五年。
没有问题，人家上一辈已经做三四十年了。
我说你的品牌哈，
累积下来的，
我旁边面壁思过，哇，人家办公室高大上。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上第一集先录到这边，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再听 James 聊。就是其实你看代工做这个，应该说从父母那辈开始做三四十年，做到你这一边，对不对？那也是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品牌。那我们下一集来聊聊，就是品牌经营上面一些心得分享好了。
没错，
那
还有是不是承受父母的压力，
接班的压力是不是？哎，刚刚就给我回来做，去外面跑什么通路，做什么三 G 回来接包包，会接家业是不是？
好，
拜拜拜拜。